这个佛到底是有佛还是没佛？
那就看有没有有你还是没有你啊？
有没有啊？
老师，我说一说哦，但是也其实也没什么说，但是就蛮说嘛。那个因为也从泉州过来嘛，肯定有一些疑问。
嗯，
那我是因为打坐也打了400多座了。
嗯，
那我现在打坐是什么呢？比方那个感打坐的那个段时间，那个感觉，觉得身心很舒服。啊，比如说这一年多过来啊，感觉自己心更静了一点。
嗯，
然后呢，在打坐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会很舒服，就变成我的生活习惯。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打坐为了做什么，也没有求说打坐。他们说有打坐见到什么什么，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打完1000座，真的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我是觉得很舒服，然后成为我生活习惯，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就这个目的。但是这一年多呢，我就一直有一些疑问。接触一些传统文化，也没学佛，也对这个佛法也闻见的比较少。就比如说我们在车上，我还问师兄，我说我一直不理解到底要去成什么佛。你说那个地上菩萨王菩萨，我上次去五台山看到他的那个愿，我们在那边，特别是我母亲，我们从脚下山龟一扣拜到山上，那么多人在那边拜，那他肯定成佛了嘛。可是他在下面他写的那个愿又说地义不空，他是不成佛。那我就在问自己，到底地狱空了吗？为什么说老是我们很，你又听了佛经说好多人都下地狱了，这辈子能在我们这世间这些人能成佛的知道1%都没有。我这个亲自在佛经里面听到那种大师说的，那都大家都下地狱了，地狱当然空了吗？没有空，他为什么已经成佛了？不然我们拜干嘛？一个，另外一个，我一直在思考又一个疑问。我们看读道德经，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师兄他们楼道德经读了1年多，以前不理解，一直在想老子呢，他是佛吧，对吧？无畏无别的佛吧。老子为什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成为佛那应该是圣贤嘛，那圣人也不仁，百姓为刍狗。那我们还发了愿说要度众生，上求佛道，下度众生。
哦，
连圣人他都把百姓当成刍狗了，我们还在那边花要成为圣人。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这些问题，
你那个你
理解不了。
九华山的三拜啊，这种的你参加了吗？你自己也磕头了？
我也很虔诚的从下面磕到上面啊，所以磕到上面我一直我就懵了。我说那地藏王菩萨他发了愿，那不是骗人的愿吗？第一没空吧，他成佛了吧？那这个愿到底是怎么样？
第一个是他这个愿啊，是他最开始的学佛的时候发的愿嘛，有了这个愿才有后面的修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说那个地狱没有空，他成了佛。地狱如果从没有空的角度，他说了他是不成佛，他现在是菩萨相啊，这是从这个角度。如果从地狱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久远劫已经成佛了，他示现的是这样。他示现成佛，总有人示现众生啊，你就是那个示现的众生，但是你不肯承认你是示现。这心经你听说过吧？色即是空，听说过没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个空就是指的是下有地狱，这个天上上有天堂，这就是空啊。因为色就是空啊，空就是色，空就是因果分明，因果不爽，这就是空。空的体现就是因果不爽。
因果不爽，
因果不爽是相，空是性，就是因果啊，就是世间法的规律嘛。世间法的规律就是因果循环，因缘果报，这是相。
那
空是性，
我们从理解，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悟到，我只是
从两头说，
从他文字上来理解。
对对对，
他这个
从两头，这个是从两头说，这个矛盾点就是佛法的精华点。你说的矛盾点就是佛法的精华点。实际上世间一切法，你要是仔细看起来全都是矛盾的，就是这个矛盾你要是仔细一分析都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在哪里能够解决，在哪里能够把这个矛盾化解，这个地方就是佛法的精华点。这个不是靠我们的理解，但是你要是非要说也不是不能说。一个是从就是咱们的凡夫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地狱没有空， 地藏菩萨现的就是这个像。但是从这个就这么说吧，这是在做梦，梦醒了哪有什么地狱不地狱，哪有什么佛不佛的，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这个角度不是我们凡夫的思维能思维到的，但是我们可以用举例让你能够大概的明白一点，那样就轻松了呀。就像你修心中心，你修着修着你的心的那种安稳，就是跟这个梦醒的心态是有相类似之处。为什么你觉得打坐的心安了？是因为打坐带给你的世间法对你的那种的牵绊，那种的苦难，那种的牵挂少了呀。为什么呀？因为它本来是虚幻的，它本来就不应该让你有牵挂。就是我们打坐了也会多少有这种心安，实际上呢它就是梦醒了，梦醒了哪有这些啊。
那没有这些我们修行做什么？
那是说他梦醒，你现在的梦没醒，你就必须要就是说吧，有你就必须要好好的修。这个有和无在道家讲它是从无生出来的有，在佛教讲是有和无是同时的，它并不是从无生出来的有，不是这样的。有和无它两个一点也不矛盾，它两个是一致的。这就是道德经跟佛教的利益点它是有一点不同的。比如说道教说的是大印心生啊，大相无形啊，佛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这个有和没有在你这儿是两个东西，实际上在佛法这儿它的本质内涵它是没有实质的自信，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万象森罗。就是佛法的有和无，
修行的人很复杂，
修行的人很复杂是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就复杂。这世界上的万物复杂不？这世界上的万物复杂，修行就有多复杂。佛法就是能够达到这么复杂，但是话说回来也有简单的一面，你能看见这本来就是佛性，这个能看见的佛，这个佛性比你想看见个东西要简单的多得多，它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它有最直接的一面，它有最复杂的一面，这就是佛法呀。主要是看你复杂不复杂，你要是不复杂就有简单的佛法。
打坐就是简单佛法吗？
打坐是一个怎么说呢，打坐当然是简单的佛法，当然当然。
那就是打坐是简单能成佛了，就打坐了。
当然了当然了，你现在正在往成佛的道路上走啊。人按照一种世间法的角度就是说的成佛，按照一个出世间的角度来说的就是烦恼越来越少，妄想越来越轻啊，是这个角度啊。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呢？所谓的成佛是从我们凡夫的角度去增加增加增加到一个佛的成就。实际上的话从佛的角度来说，成佛它的特点是永断烦恼跟疑惑，能出一切苦，度一切苦，真实不虚啊，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也就是这么说吧，我们的妄想执着消散了，那个时候就是佛呀。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心中心呢一般不大说对于成佛这一块说很多，一般会说烦恼疑惑断了多少，一般会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啊？你就自己看嘛，你修了心中心就是有这样的效果，烦恼疑惑的减少，烦恼疑惑的减少就表现在你修了心中心，对于那个打坐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打坐带给你的这种的身心安泰，
那没有烦恼了就是成佛
了，没有烦恼了就是成佛。当然了佛是永断烦恼的，但是烦恼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啊，有的时候是有事啊不如意啊，还有一些事是疑惑呀，还有疑惑，还有贪嗔痴啊，这些都属于烦恼。烦恼就是有漏，就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来来往往就这样一直弄，不知道检点，不知道反省，这些全是烦恼。但是所谓的成佛呢，就是烦恼就是菩提，烦恼当下就是菩提，听说过吧？
听过。
对呀、啊、
那意思就是烦恼是成佛的良药之类的。
烦恼从两个角度来说是成佛的良药，第一个角度是没有这个烦恼我们不可能来学佛，我们来干啥来了，图的是啥呀？肯定是图断烦恼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来说的，断着断着发现原来都不存在什么烦恼。
我刚开始以为说学佛可以图我能够发财。
你要是烦恼，
我
不是，是这样的，你要是烦恼少了，妄想执着轻了，你多少你的财会发一点的。但是呢，你人的命啊，就是因果在这儿呢，你说让你一下子挣一个亿也不可能，但是会比以前就怎么说呢，轻松一些，轻松一些，你就觉得就这么说吧，原来你挣一个亿你的心还是沉重的，现在你挣了10万块钱，你由于你的心不沉重，你就是觉得你发财了，是这样的。你再想想你修了心中心是不是这样，这个心的可贵，这种心的轻松，这种可贵是最难得的，这个地方只有佛法才可以让你不需要什么心就安，这就是最大的财富。当然了那个财多少也会有一些，因为你的心轻松啊，你做起事儿来就像是包丁解牛啊，什么游刃有余啊，多少的会轻松一些，会比以前多一点点，但是最关键的是心不缺，心不缺就这样就是有财。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能修心中心能得到这些就好了嘛。
当然啊，不是能得到这些。
为什么我对心中心我是非常的，
那是哄你的，能得到这些根本都不是，说到究竟的地方无得无失，到时候你也不用再担心得到什么了，我也不用说哄你的话了，那就最好了。
但实实在在修了这一年多，我感觉 烦恼少了很多，
烦恼少了很多呀。
这个赚钱更容易了，
烦恼少了很多，赚钱更容易了，所以你要想一想，我们要想一想，那就是佛是让我们干啥的？就是让我们烦恼少了，赚钱更容易了。就是佛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还是要看透烦恼的根本。就是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明心见性跟成佛的事儿，看到烦恼是怎么起来的，他为什么会有烦恼啊？这个时候就要就是穷追不舍，把那个烦恼的根本找出来，把它给掀破了。以后了，你即便不打坐了，也没有烦恼了。这个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如果以后的话，你不打坐了，万一烦恼又来了呢？万一是你打坐引起的清安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让这个知见改变，以后即便不打坐了，知见也是跟着我们的，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嘛。所以你既然烦恼少了，你还是应该多看看佛说了什么，佛到底让我们干什么，可以看看这个。佛肯定不会是让你出家，你放心。佛弟子里，
我觉得打坐好是什么，我很不喜欢看书，或者是很不喜欢去听这些
啊。你不喜欢看书，你就可以刷视频啊，老人的视频有好多，刷一刷也行。
对，
分两种，
我偶尔会看。为什么不喜欢看书呢？我现在接触到新中心网，为什么我一下就相应？第一，他只打坐，什么话都不用讲，就给我一记咒语。
你现在讲的话很多呀。
我当时接触他是这样子，你明白吗？如果说让我去拜哪一个大师，然后听他讲经，那个时候我就会有排斥。
那你这是禅，你这是禅，你根本心里都不相信有什么大师，你这是禅，你很有禅意。但是这个地方你要透彻，你要透彻了以后，你可以永远不拜。但是你要不透彻，你不拜他，你心里还不安，不那个什么不安。
透彻。
透彻就是说的要见性嘛。
啊，见性。
今天
这个杯子是有多了吗？还是哪里擦一个？
这边擦一个。
见性是什么感觉？
见性就是根本都不稀罕什么感觉。
大师兄，
什么感觉重要吗？
见性是不是可以灵魂出来，然后想来
不是不是的，
想回来就回来。
灵魂出去也可以，灵魂出去的话，只要你打坐打得多，你去练也可以。道家也有，道家叫出阳神。我们修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没有专门的方法，但是有的人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素质，有这方面的习惯，他就感觉他出来了，有他感觉他出来了，但实际上的话，让他去拿根东西回来，让他拿个树叶回来，他捡不回来。但是好多人他觉得他出去了，这个是有。你出去了干啥？
拿去逛街，
看那些也还是生老病死。
那个才是我们，那个出去的那个才是我，这身体不是我。所以那个出气就代表了我自由了，我想回来只是回来这个假的世界，
还是要看看祖师的。
关键是最近为什么我这个师兄啊，我们在一起应该是我们邻居十几年了，然后呢他修平常修得很好，他修得很好，我们不管做传统文化啊，还是什么以前去做义工啊，他是不是我的师兄，都是我的榜样。然后呢我接触到这个法，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就我们的师兄去分享了。
你看看你还分享，你看看你，
然后就把他拉来也灌顶了。然后我们两个人，我本来已经修了二十几座了，我说来，我师兄，我们重新开始，这样子那个，因为他比较细心，我说你可以记第几印第几印，打到第几座，然后我们就两个修了200多座了。其实我很好，感觉很欢喜。但突然间有一天，我的师兄他跟我讲说，我不打坐了。他说打坐能成佛吗？打坐能成佛，就六祖说，那个达摩说的，我魔瓦也能成净。那我说，那怎么办啊？
心中心法并不是打坐，心中心法是咒语跟手印呀、啊。首先并不是打坐，第二个是通过咒语跟手印，让你的那个佛心容易跟
打坐，
容易跟佛相应。
的时候一直接着手印，然后一直念咒语。
所以你有没有看过元音老人说的大手印呀、啊？有没有看过啊？大手印是无形无相的，完全是心地上的事儿，完全是心地上做功夫，跟手印没有关系。我们不能够一直这样，就是让我们这样了以后坐下能够这个心态能够用得上嘛。所以说元音老人专门讲了一篇文章叫大手印。大手印就是无形无相的，可以落实在平时的。
一定坐在那里，然后
当然了，当然了，佛法从来不是坐在那里的。但是你谈不上坐在那里，你认识不到它的究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那个就是说的是常坐常卧不坐，那个六祖慧能，他一直到现在的肉身也一直是坐的呀。那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时候睹明心悟道之前，他也坐了7749天呢。他还说呢，我要想不明白，我就坐死算了，我就不起来了。打坐不能够成佛，但是不打坐看看怎么能成佛。如果有，我们也可以试。当然，现在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心中心严格来说不算打坐，它是结印持咒，它是结印持咒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严格来说，就是通俗来说，就是说的我们的人格变了。和没打坐之前人格不一样了，人格不一样了，你就是观念没变，但是人格不一样了，你只要转观念就是了，你就咋的能咋的， 他能咋的？你就这样就行了。
我问一下，那我们明心见性是不是必须要经历四禅八定这一个？
当然不是啊，明心见性绝对不是必经历四禅八定，但是呢，你也不能否认，就是说四禅八定的一点明心见性的可能性都没有。既然我们都可以明心见性，那四禅八定里面的人应该说也有可能明心见性。但是相对来说，从自古以来的这个历代的高僧大德，他都是就是修行虽然有功夫，但是他都不是在四禅八定中开悟的。他一般碰到什么事，碰到什么机缘，反倒容易启发他，让他开悟。那圆寂老人举过一个例子，就像是那个被赶到犀牛角的牛角尖里，越往里头赶，越往里头赶，赶到最后没有出路了。他一转身，一反过来，那路就越来越宽广。就是说，明心见性之前的那个心态，也不一定都是那种在安稳啊、坐上的情况，也不一定的。但是修心中心法的这个咒语跟手印呢，对你的心态有改变，这个心态容易跟佛心直接相应、直接相契。
这个咒语好，我觉得我同样打坐。
你这个咒语好，你这个咒语好，跟那个高僧大德的
不
败，这两个是啥关系？你就是有个好，这边有个好，那边有个不败，这两个是什么关系？这两个要是不矛盾就好了。我的意思是不是一定要拜，是这个好啊，到最后也要扔开它，这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这个也是个方便，就说现在是很好，但是你心里面要想要明心见性的话，心里头也不要留这个好，继续往前做啊，不要得少为足，就是觉得这个好。当然了，这个好跟那些不打坐的人你可以说，但实际上心里也别留，一切不住，一切不住是特别容易明心见性的。关键上你没有有一些冲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佛心中心不了解。
我修行嘛，就是因为有很多，原来就是为什么其实学佛也接触佛法有十几年了，就原来的嘛，发现佛法当中很多的个嘛叫自相矛盾的里面啊，
世间法才是自相矛盾
啊。佛法里面这个原来不懂，听到这个佛啊，一切有为法，有木黄泡影，有如一如电，一如如是观啊，一然嘛，哎呀，念佛好啊，拜佛好啊，拜忏好啊，我就烦恼了，这不是相吗？是吧？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是苦恼，所以我就很多的理上是没通的，那么我就希望干嘛？先要理通，理通。
你是跟哪个法师学吗？没有哈。
我在打坐，再回来打坐，我就知道为什么打坐，打坐是为了什么？怎么打坐才有效？
是吧，你俩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俩他是不要问清楚为什么他不干，你是我就是一听为什么我就烦，我就要干。
我只是干嘛？我要找一条更捷径的路，那我更要快点挣
过。所以我们两个经常争。我说你为什么会得找一个捷径的路？为什么会得设一个目的地？他说好比我们要去成国，我们就好比说我们要去北京，然后呢，你去北京你要坐车还是走路还是坐飞机？我说你干嘛把北京定为北京？我们当下干嘛不把它带回北京？你干嘛会得去呀？
我们也想找
一
个
我要去跟我们要去的北京呢。
我就打个比喻，我只打个比喻啊。
不是，
你吃饭是不是？如果你觉醒的人吃饭也是法。刚才我现在觉得老师这一句回答我觉得很棒，就是心中心法。我现在知道不是打破人成佛，而是如果大圆满运，你心中有在一个手印和斗印。他不无形无相，他不需要你坐在那，他一样可以修。我觉得这个答案我还是。
我们要把这个咒语跟手印的这个化成平时啊，所以心中心的定不是坐上的心安，是打完了坐之后坐下遇到事儿的那个时候像没事儿一样，是这个定，这个就是大手印。
我觉得这大手印的这个回答我还是挺满意的。
这是圆寂老人讲的大手印。
会以打坐来定这个法，所以当下如果真的能够在定中，是不是没烦恼了？反正遇到什么，让一切成为一切。
烦恼本来就是假的，烦恼本来还是多提醒自己这些是假的。即便是有的时候自己还是烦，这些事儿也尽量的让它过去，它也是假的，它也是暂时的。就是一切就让它过去，别留它。就是像不是水上画图啊这一类的。这圆寂老人过而不留啊什么的，空中啊，像古时候说的怎么样做功夫啊，就像是鸟道，行鸟道就是你飞过去了，但是那个鸟的路线你抓不住的。
那能不能说生活的烦恼就像坐上的念头一样就开始提咒？
生活的烦恼可以持咒也行，但是最好还是别在意，别搭理，该干什么干，干完了就心里头别留它。持咒是属于最后的方法了。 尽量呢不是用持咒，因为观照嘛，观照跟持咒还不完全一样。但是如果你持咒了，坐上的心态能够回来，然后又感到没有那么严重的贪嗔痴的那个烦恼了，那个时候这样的话咒语也放下，就是你觉得就是很烦了，然后你就持咒，持到一定的时候，持了一会儿了，这个烦恼没有那么重了，这个时候咒语也放下，这是可以的，这个也是观照。我们也想走捷径啊，所以我们找的心中心啊，因为心中心，那佛经上说的就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十地愿力不能回也，那是佛说的嘛。别的那些的，现在有的是的，七天能成佛，他的依据在哪儿啊？他自己又怎么样呢？我们这个至少是有佛经依据的，再说有元音老人做证明。
不，师兄为什么我这么耽误呢？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手是很快就结起来了。他的手比较短，他是结不起来，拿胶布给他绑的，然后打到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话，手都肿了，还坚持的。他坚持200多天，然后他有一天跟我讲说，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打坐。突然间有一天告诉我，我不打坐了，我找到一个大圆满中的圆满，是金贼。把我一下子打了一半，
这样啊，你就他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的是你不打坐可以没有关系，但是等到你过了一段时间了，你现在可能刚不打坐，你这个样子可能能够持续个一年，等到过了一段子以后，那个烦恼又跟没打坐之前一样了，到时候你再说吧，现在先不打也行，等你想打了再说。你这个不打坐了，
喂，师兄告诉我他已经悟到了200多天，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打坐，我觉得应该这一天做可以让我们的明星建立成佛了。最后他告诉我说，师兄啊，
自己来，
我不打坐了，关键我还没打完千座啊，我怎么坚持下去，我就突然间一个拐杖没掉了。那
先不要轻易的减，等到下定决心做一千座的时候再说，要不然就先别做。
那我这个人呢，我觉得我碰到蓝钱，我得把蓝钱拆掉。我既然打一千座的，我那时候人家说读书千遍，习义自见，然后第一次接到传统文化是了凡事情。我给他自己关在家里读3000遍，我把他倒背，我看他会不会习义自见。是这么，对，是作者哪里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我读完以后好像也该犯的错也是老改犯，但是都懂啊，但是你该犯还是去犯，心力不足有可能。然后这个讲说打坐一这个心中心法一到，我说这个好，不用去读，不用去那些圣贤话，我说坐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说，一句咒语，我一天就可以把这个咒语学会。然后发现这个200多天坚持下来，我是非常多的受益。我总结的真的有说不出来的受益，就是你很多东西你可以动个念，
妄想执着轻了，妄想执着轻了，
你就可以觉察到说，哎，我可以。可以更加明了的说，哎，我不去在乎他，就像打坐一样。
很好，说这个不在乎他说的最好，连这个受益也别在乎他啊。
怕我，我就是怕我不在那个享受当中。
那就是对
了。对，因为是随佛讲说，那你一直享受的，打一打，好像身体都没有，我们以前的病痛也好，身体的不舒服也好，能够打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感觉没有身体，就是很舒服那种状态。那我觉得。打这个能打坐能让我一直有这个舒服，我也够来，我就是这样的，我都不求追求神佛，干嘛成佛呢？我就一直每天都有这么舒服的一个两个小时。
你这个事情啊，你这个禅定啊，禅定带来的愉悦啊，有的时候的话，那就是说的，那房事比不过，吸白粉都比不过，你知道吧？从这
我现在最少会追加一个小时睡觉前，但是就是没有解手印就练练咒语这样子。
他就是老师
哦，
有
黄
病印吗？
嗯嗯。
如果时间不够，两个小时可以接个
黄
病印
坐
那里。
百坐内这样的不，百坐内他加坐加不起来，他又想要努力的加坐。百坐后的话很少这样。百坐的话，百坐后下面的时候，坐下的时候心里头没有事，这难道不是坐吗？
坐就是善事，对对对。
不是一定非要用这种方便定印，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没事也可以。所以方便定印这种修法在心中心整体上也不是用的太多。那你有空打打七吧。
我不敢七，打七一天要打十几小时。
对，主要是你的腿子没放开，腿子没放开，打的时间呀、啊、就受限制，不舍得。 只要双盘尝到了那个乐趣，他不想单盘。但是打七他会逼着你不得不单盘散盘，禅定入进去很快乐，他会贪图的。我们单盘散盘是咋回事？我们单盘散盘练的是这个，妄想来了不跟着他，妄想来了不跟着，练的是这个。所以我们这块想
要下准备。要下车的事情啊，不敢做；要做的时候，
就是他说的意思是要断坐的时候最好说一声，
给老师说一下，看看什么原因。
等到他想做的时候，到时候的话再好好的揪着他批斗一番。到时候他一定会想做，因为他到任何法门里面他都不解渴，他没有心中心解渴，到时候就知道了。现在是刚断坐没多长时间，他没感觉。
而且任何行为，只要你不再去加强，最后一定会消失。
他这句话我没听懂，任何行为不要加强。
任何行为只要你不再去加强，它最后一定会消失。你打完百坐是一个标准，就像烧开水一样，一百度。
你这个打坐的还是要多在坐下，还是多注意坐下，在坐下看看怎么样。另外双盘两个小时，它加坐就不容易加了。心中心法它主要的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就这个东西任何其他宗派没有，它那个诀窍就是这个，就注意两个要点，一个是结好手印，一个是持咒，就是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做不做单盘双盘，就是老人都说了怀孕还可以躺着做呢。
这个答案我今天很大收获。
是老人说的。
大手印。
大手印也是老人说的，刷刷视频都有的。还有一个关于佛性啊，它并不是从身体里出来，并不是一定要出来一个什么，但是你双盘没准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出来的感觉，但是那个不是说佛性。佛性是不生不灭嘛，对不对啊？它不是从哪儿生出来，或者它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不出不入。佛性还有一个词儿叫法身，法身是广阔无边的，是周遍一切的，但是法身是无相的。它既然周遍一切，所以它谈不上从身体里头出来或者回到身体里去。是佛的秘密的加持力。这释迦牟尼佛是咱们这个世界的法主，什么事儿的话，他说的是非常的准确的。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应该打一千天，我们就应该打一千天。再说也没有事儿，为啥不打呢？等后面你到时候再说吧，想打的时候再说。
他是为了要成佛，他说有个大圆满更洁净的捷径可以上电梯的，所以就把心做停了。
我们心中心在大圆满里面是有这个法的，但是你在那儿待三十年也不可能告诉你。大圆满的最高西地里面是有的，红孝大圆满里面是有的，手印咒语都对过。即便是你在那里学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也不会告诉你。但是我们汉地一般没有什么保留，过来的时候先告诉你最直接的、最高级的、最无相的，一看你没反应，再往下走，再慢慢的告诉，最后就告诉了可以发财了。你看，
跟内国人，你修了心中心，这个印咒你修完后，你要有钱就有钱，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哇，见了一堆人。
但是实际上要什么有什么，最后没有这样啊，没有这样。你看这些过了千座的，要什么没什么，但是也就这样了，不用要啥了，这最好。
打完千座以后不是要什么，而是不需要什么了。
对，说得好，你说的真好，你这个，但是也不需要坐上的清安，行不行？就这个不需要什么是最珍贵的。但是你不需要什么，你也可以去挣钱的，你也可以去修别的法呀，也没关系。但是不需要了，这个就是解脱。有的时候吧，这过了千座，这讲这些东西。就把自己当成个别人，讲讲有用也行，用到自己身上可能就卡壳，用在别人身上好使，把自己当个别人去说。
我觉得按照密法来制定来说，它是到很后面才修的一个法，
是的，
前面的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个法选择出来，就是说，那按密法的来说，你前面的这种东西都没修，就是。根基肯定是不
是这样的，在密宗啊，别说密宗了，就是在藏密的那种文化条件，它本身它就是没有根基，它都已经出家了。家里头的人把那家里头最看着最有希望的人送去出家，那是他的荣光，就像我们最有希望的人让他去上学考公务员一样。他那个西藏就是那样，他出了家了，那身衣服都披上了，根本都不知道佛法是什么。所以他们的那种对于信心的反复的教导，对于菩提心、出离心，对于那个苦空无常的反复的教导，用了很多的大量的时间跟知识去教导他们，让他们形成一个体系在里头，慢慢的再这样去培养人。
密宗他按照次第练到这个程度，他一般就是成就的几率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这样子会不会就是说跟练武功一样的，前面的马步没蹲，啥都没蹲？
我觉得不是说的密宗按照这样的成就的几率很大。现在末法时代，在各个的这个藏密体系，还是汉传体系，还是南传体系，成就的任何的成就的几率都不大。任何的整体来说，现在成就的人都是少的，只是说心中心法更适合末法时代。所以说，我觉得不能说在密宗体系里头，他到最后了修这个法，他就成就的大。他在密宗这么说吧，说句难听的，密宗体系里头，最后了，他修了好多。最后他得了这个法，修了这个法也还是未必成就。现在你到哪儿就是这种因缘呀，就是说开悟的少嘛，这个很正常。 嗯，但是呢，心中心法现在的这个时候，就我们的时候修都是大家要求你，不管你怎么阻碍我，我就是要修。现在的这个就是听朋友的介绍啊，对佛法不了解啊，就慢慢的修了。那这一类的人修完了之后，就像水，以后他怎么用，他以后还会用的。就像是给了你一颗金子，你以后要怎么用，慢慢慢慢的再用它，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修了千座以后的这个心态，跟修了千座以前的心态不可逆转。但是以后到底怎么用它，这看个人。不要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说他修完了千座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只要他发心正的话，他不求雨果的话，什么时候都有知见彻的机会，什么时候都有，还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他那个千座后就不如千座内容易，因为他形成了一种打千座的时候的固定的思维习惯。
准备正月十五开始
打完了千座在武夷山等，打完了千座你也没影了，他也没影了。
反正这是那个老师加持一下我，
别指望任何人的加持，别指望。哎，这个师兄也是很久修完的嘛，我想起来了，2005年的
那个幻听过，就是先念120万遍的莲师心咒，然后学那个大圆满前行，然后再加行，再正行嘛，一步步来。我那时候我觉得哇，工程量好大，然后就120万遍就没有念下去了。120万遍相当于可能要念的时间也很久。然后我们心说心法呢，那时候就想着，就每天有2个小时固定的时间打坐，然后2个小时念1000遍嘛至少。那想着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倒是可以就千座的话。好像我算了一下也是100多万遍。
你不用这么算啊。
就他可以给你分解，不像我原来那个莲师心咒120万遍，他没有说每天固定的分解，就是你要念嘛为止。那时候所以我就没有坚持下去。
嗯，
但像我们心中心咒相当于他每天的计划给你分解好了，就我只要坚持做1000遍打下来的时候，正好我算了一下也是100来万遍，数量差不多。
不用这么算，不要用这个多少万遍来固定。那个藏密他藏密的明眼的人，他也会根据情况，他给你的功课各不一样。只是说明眼的少，还有一些他可能依据一些神秘的力量，他觉得该给你就给你了。我们有一个新中心有一个汕头的师兄，当时的时候净美彭措法王到了汕头，就直接的传给他窍诀了。他身边的那些侍者都没有得到窍诀，但实际上那个人的见解在新中心这里并不突出卓越，还是那个密宗的味儿很浓，就是因缘呀。他可能是关到了他们宿舍有这个因缘，该给他就直接给了。现在这个人还不是传法老师，我也没有推荐他，修得比我还早。
老师是不是窍诀是不是像一张纸？
窍诀就是刚才说了大手印，大手印前世的。他的之所以元音老人讲的这个大手印前世，是有一篇文章作为依据的，老人对那篇文章的讲解。这个就是红白黄花黑嘛，在藏密藏传里面，红教就是直接的向你指示，你就开悟了，这个叫红教的大圆满。但是后面发现不行，前面也要做好多功课，最后再向你指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后来发现直接指示不行啊，就要加上一些打坐了，不是光学习一些理论知识，还要加上打坐。这个就是噶举派白教的出现，白教噶举派，白教噶举派最有名的最高最高的窍诀就叫大圆满，就叫大手印。这是大手印，是白教噶举派最高的口耳相传的窍诀，叫大手印，就是无形无相的这个东西，是这一个。然后呢，这个就是最高最高的了，最高最高的白教的以前的祖师啊，就教给过这个白教的这些口耳窍诀里面，就有一个叫追击三要诀，就是在心上用功的，叫追击三要诀。然后呢，在民国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白教的上师叫贡嘎上师，他曾经对这个追击三要诀做一个学习跟那个演讲，把这个学习演讲的一个内容啊，后来给他组织整理，叫追击三要诀的法要。对，他把这个追击三要诀讲解了一下，然后形成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安心法要。元音老人就是通过对这个安心法要的讲解，然后直指白教的这个根本的最高的这个大手印的心髓，然后把这个大手印的心髓跟我们心中心的坐上的这个结印持咒的这个修法给它结合起来，告诉我们坐下应该怎么样用功夫直接证到最高的息地，就是这个。你应该看看大手印，你现在看是应该是非常容易相应的。
大手印是
简单来说就是告诉我们心地上怎么做功夫。
我们里面的一个法本。
法本有个叫大手印。
对对对。大手印就是教给我们心地上做功夫，把心地上的那些东西啊说的就是非常的直白很直接。好多的人看了大手印都觉得不用修了，就说的可直白可直白的。全部是在心地上的事儿。 心地上啊，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地方上要安住在这个这里啊，不要去动摇，别随着相转，然后呢也别在意整，也别在意散乱，无修无整无散乱什么什么的都有。当然了当然了，藏密就要安住于心，安住于空，我们就说的是无所住。这个师兄原来就是做两个小时的，现在他有空就在我们那儿跟我们做，他能加加做，千座内多做还是好的。主要是人家不练腿子，不跟你一样，你腿功没你好，你呢就是腿子，腿子的那个，但是腿子双盘的是很舒服，只要你肯放弃这个舒服，你就结印持咒嘛，谁不能做呀，谁都能做，没有技术难度。
对对对，
有现在有一种朗读的，听你就听就行。我听他现在都有网站上啊，对对，你没有事你把家里照顾好，那也是护持佛法。护持佛法，只要心里没有事儿，就是最好的护持。各自根据因缘。
我原先开始打百咒的，打完百咒的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就很热情，也拉了很多人去观礼。然后在后面好像坚持下来了不多。
对对
对。
对
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都换气换气了。
徐老师说，我们这又不是做业务拉广告，
能拉也觉得，我觉得是好事儿。我们是没这个水平拉，算了。但是话说回来，拉不住也别勉强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对。
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你只要。要拉的他都不可能做完千座，一句话都把自己给打死了，所以就没拉。现在的拉了做完千座的也有，有这种的可能性，嗯，那就都试试呗。但是最后肯定还是要他自己，佛法这个事儿谁都努不上力，还得靠他自己。
你还跟你讲他们之后其实我是特别的感动。
嗯，那元音老人你知道不？元音老人
没见过，
没见过。
当时确实是一直在找这个法。
嗯，
以前听说什么？要什么？要先打满100个两小时的，他才给你灌。
这从来没有条件，谁要求给灌都给灌。以前有是某些人，但是不是元音老人这儿，因为佛心经上说了，凡有所但有所求，应念即时。应念即时就是他想要求这个法，就应该给他。不是有个人老师现在天天说那个拍砖的事儿，那个什么练武功的。修完了心中心，武功就是好了。就是老师经常说这个，他根本都不是为了解脱，但是这样他要求也应该就是传给他，也应该告诉他。所以心中心法，你要想修这个法是没有什么门槛，都可以，没有说要做满两个小时。就是说做满两个小时的考试了，他去修心中心，给他传法灌顶了，他照样的会断坐。还有好多不够两个小时的，他修做不够两个小时的，但是他上了坐了，他也能坐够了，他这样坐也有做完千坐的，所以他不应该考试是比较合适的。齐老师专门问过元音老人，元音老人说的还是应该没有条件，他可能是不是考试的，你问问他。哎，师兄。你那时候的话，求法要有没有考试啊？
是要求能做两个小时。
你看，他是有考试。
你先光明是先做满100座两小时的才给你灌顶。
没有，
一年
只要能做两个小时就可以去灌顶。
但是呢，他灌了顶之后，你看他就是断了吧？断了嘛，修了100多座断了。但是后来的话又过了。
反正前面的百座还没做。
后来他15年又灌了，在谁那儿灌呢？
善乐
啊，善乐是山西的。
我先把1000座打完，
这起心
再来考虑一天加。
千座内加座是好的，你千座后加座，它肯定不如千座内好。
哦，
千座内打的越多越好，千座后再打，它基本上1000座。以前的时候，老师说话说的难听，基本上是1000座是什么样，修成什么样，大概这一辈子就是什么样了。千座内怎么样用功都不为过，千座后的继续做是这儿做就跟他说的是一样的。你为什么非要做才是做呢？这不是做吗？不要总是依靠着那个做，散盘也行啊。
可以。
那中途能换吗？
当然是都是中途换啊。
可以
。
我们是活的。
元音老人说的，可以换。昨天晚上又有人问这个问题，当场查的，可以换，当然可以换。忍过去了很好，有的时候忍不过去那个影响持咒，这个时候换了能够怎么样让你安心持咒？怎么双盘就是容易入定。
我都还在除那个感觉，我说干嘛还要成佛
呢？那不能总是在座上啊。
是有得到这个收获了，那就很大收获了吧？
还是要在座下要遇事儿，要出事儿的。不是这样，佛是活泼的，佛他也要救度众生啊，他不能自己入涅槃了，谁都不搭理啊，所以还是要在座下遇事儿。
不是刚才说吗？圣人都以百姓为刍狗，你说还有众生可以让你救度吗？
圣人以百姓为刍狗，说的是治理国家的这些圣人， 说的是治理国家的，是天地以这个天地不仁，以万物
为
刍狗。对对对，这里说的是
就是没有什么，我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无为而治，他的意思是，
他在他的代，他没有好和坏，没有刍狗不刍狗，没有仁义不仁，也没有说佛跟老百姓。
哎哎，
他是不是？
你等，你先截断你这个。既然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的话，既然没有一个救度众生，也没有一个不救度众生啊。
对，
所以你不能总做呀，对吧？
所以这不需要我，还有谁佛需要我？还有哪个众生需要我去救啊？
但是你能够平时什么东西一点一点都不需要吗？这个地方你要仔细，救度众生是说的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这里还有什么？
我花了愿是什么？我说我跟他是讲的，我说你看啊，佛那个释迦不是地藏王菩萨，他可以发愿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觉得这个愿应该不是愿，他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说的有道理。
没有什么众生可以让你去地狱的众生让你去度，也没有什么佛让你去成。本来就是一体的，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的，但是这个本来没有众生可度，并不是断灭，有众生找到了就得度，就是因为对度众生的人才说本来没有众生可度，他不是隔开了，就是再也不理会了。
我做事业，我一直觉得说，我很多我拉了很多人来打坐，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这个下个月月供不知道在哪里，我孩子这么多呢，我还要赚钱，如果每个人像你一样，那我也能做两个小时，他就给你找借口。那
就是
想说，那我就努力赚钱。我说我去盖个，以后我去盖个法堂，我让一万个人打完一百座，每个人给他10000块，我给你打坐，给你钱，你可以吗？
可以啊，但是虽然是这样，他是奔着钱去的，他这种的人转得慢，他本身他就是奔着钱。
大师兄他说你再干可能是被共产党抓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可以的话，释迦牟尼佛他当国王应该更能够度很多人呀，所以说还是跟这个没有关系。另外你这个法儿不是你先想的，有人都试过了，咱们新中心什么人才都有的是这种的给他